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第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第三、第四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的。听众朋友，启示录十五章三四节实在太重要了。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想学唱摩西的歌，你可以从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以及申命记三十二章一到四十三节，可以从，意思就是说，从出埃及记以及申命记这里可以找到这个摩西的歌。这两首诗歌都是颂赞神的救恩，颂赞神的救赎，以及颂赞神是信实的神。这首羔羊的歌主要是颂赞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的救赎主，救赎了我们。在启示录五章九到十二节，我们已经唱过这首诗歌了，听众可以回去看启示录五章九到十二节。那这里要特别注意是什么呢？启示录是再提醒听众朋友，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书，不要让把四个骑士或者吹响七只号角或者七个天使让你分心了，他们不是主角，免得我们偏离了启示录的主题。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圣者大怒神大怒的碗，也不要放在那个碗上面，而是集中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因为是耶稣基督掌权，耶稣基督是神。启示录这卷书是揭开的，显明了耶稣基督是圣洁的神，大能的神，荣耀的神。这位耶稣基督啊，我们的救主是何等的奇妙，他这一双手，一只手我可以说他是跟牵着父神的手，主耶稣的手是牵着父神的手，另一只手握着谁呢？就是握着我们人的手。感谢神，主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跟基督合而为一啊，很奇妙。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行这样的大事，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刚才我们读过启示录十五章第三节，特别提到万世之王啊，其他的圣经版本另外的翻译，这个万世之王所翻译的十五章三节，万世之王，他翻译成圣徒之王啊，或者说是万国之王，那么都是要说明耶稣基督啊是全地所敬拜称赞的一个重要对象，所以万人都要敬拜主耶稣基督。所以启示录十五章第四节也提到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这是启示录十五章四节所说的，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啊，也许包括很多的基督徒在内，有没有存敬畏主耶稣基督的心，敬畏神的心？很多基督徒常常强调啊，神就是爱啊，看重耶稣基督的爱，当然我们要看重耶稣基督他是爱，当然，但是神爱当然很重要，神也是世界上的光，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神乃是圣洁的神。记得基督徒我们要有好行为，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在教会当中常要修正，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为什么呢？因为既然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就不能够任意妄为啊，就要有好的行为。如果你认为神整天要捧着你啊，让你整天快快乐乐的，神不会让你受到难处，遇见困难，那你的想法是错的。神会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为了要教导我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如何的敬畏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啊。所以刚才我们读过说，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那么听总有一天万国万民都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万国万民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敬拜，因为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代还没有到这样一天，但是总有一天世上万国万民都要敬拜神。那个时候神已经除去悖逆他的人，只留下敬畏他的人，敬拜他的人。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啊，我们提到诗篇第二篇好多次了。诗篇第二篇第八节怎么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田产。这是神的应许，万国都是什么？属于谁的？当然是属于神的，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也这样说，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说，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个经文我们都可以默想。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说，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所以到了那一天的日子，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这个日子有一天会来到，因为万民那个时候都认识独一的真神。我再引用耶利米23章5节啊，耶利米书23章5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么这个日子还没有到来，有一天就会到来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世代淫乱的事情很多，不敬畏神的人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很多。今天如果我自己不是基督徒，如果我现在这是假设，如果我现在没有信主，我也会变成一个什么极端分子，我会很极端。感谢神，现在我是神的仆人，我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就能够分辨是非。我已经承认你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乱象，这个天现在世界很乱，这个不是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耶稣基督将要在这个世上掌王权，主耶稣要在地上施行审判，要在地上伸张公义，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情。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我们常为自己的国家祷告，那么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做什么呢？就要审判全地，主耶稣要来伸张公义现在我要引用腓立比书第二章9到11节这样说，所以神将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但是下地狱的人，他们很可惜，很悲哀，他不认识主耶稣是一位救赎主，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他们也不认识主耶稣是掌王权的一位主，他们也不认识掌管万有的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属于耶稣基督。结果他们竟然落到地狱里面去，太悲哀的。但是有一天他们会看出神的荣耀会看见神荣耀的神现在我们继续看启示录15章第4节的下半，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的注意这里说到启示录 十五章第四节下半，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们所做的见证非常撼动人心啊！就是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做了啊，他说幕后的基督徒做了美好的见证，让人能够认识神啊，所做的都是公义的。今天听众朋友，你可能还不太清楚了解啊，神的作为是非常奇妙的。今天甚至有人认为说啊，神怎么这么不公平啊，神怎么这么不公义啊，那你的想法是错误的，神一定是公义的，是审判的主，当然是公义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认识圣经以后，要调整我们自己的看法，神就是公义的神啊，也审判的神。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诗篇第七篇第九节，这样说，诗篇第七篇九节说，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好，我们再看诗篇十一篇七节，诗篇十一篇七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啊，是啊，圣职人可以见到神的面啊。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一节、四十节、四十二节啊，记一下就可以的啊。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一节、四十节、四十二节怎么说？我来念一遍啊，让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那么这是讲到神掌权掌王权，主耶稣掌王权之后的景象，这是我们会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继续啊，现在进到启示录十五章五六节啊，这两节重要的经文。启示录十五章五六节这样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的，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这两节经文什么意思呢？啊，我慢慢的解释啊。启示录十五章五六节，那么这启示录当中记得关于这个殿啊，这里说那存法柜的殿啊开了，在启示录中有十五次啊提到殿。圣殿啊，提到这个殿，那么我们因此我们啊要看重啊，不要忽略这个殿，它是很重要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启示录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启示录一到三章已经讲解过了，一到三章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讲到教会啊。启示录一到三一章到三章提到教会，那么其中那个时候没有提到一三章没有提到圣殿，没有提到殿，从第四章开始的就这个场景是吧？这个景象啊，就从地上提到天上去了。那么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天上的圣殿。那么在地上当然也有一个模仿天上的圣殿，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开始就看到天上的殿。然后将来我们要基督徒要去到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那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啊，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去到新的耶路撒冷。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教会跟圣殿是有分别的啊，这是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教会跟圣殿其实不是一回事，不一样的。那么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那么我们知道神特别是针对拥有圣殿的子民，就是关于圣殿去圣殿的神的子民。当然这是指谁的？特别指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啊，神已经赐给他们圣殿啊，以色列人他们有圣殿。那我们今天是去那个教堂，教堂跟圣殿不一样的。那圣殿是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圣殿是比照天上的圣殿的样式。在这里啊，我们就提到啊，旧约的圣殿提到什么呢？我们想到会幕，那么以及安置约柜的至圣所啊，有会幕，有至圣所。那么约柜当中放了什么呢？啊，有放约柜里面有摩西的律法的石板。会幕跟摩西律法的石板，他怎么会地上弄一个会幕呢？还有摩西有律法了，是按照天上原版的一个复制品， 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怎么说？他说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地上的圣殿乃是天上殿的一个复制品啊。所以他说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就说谨慎做这些物件，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啊。这里讲到天上的样式，那么跟地上圣殿是不一样。那么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提到什么呢？就提到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我们已经读过，都提到天上的样式啊，就提上了天的样式。所以当天上当时啊，就是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啊，这是十一章十九节提到天上圣殿的样式。当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出现什么呢？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那么这些天灾啊，为什么有这个天灾出现呢？就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违背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因为我们知道神的作为啊都是公义的，公义的神他必然要施行审判，神一定会履行他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以色列百姓没有遵行神的，但神一定要遵行自己所立的约。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天使再度出现在这一章，分别盛着神大怒的七碗要倒在地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带来七种的灾祸，严重的灾祸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刚才读到说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那么这里说是谁呢？就是讲到天使都要在那个时候是穿着细麻衣，让我们想到这个细麻衣，那么就是指什么呢？就是天使不但细麻衣，身上也穿戴了一些贵重的宝石。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为要主要是要描述啊，天使他所穿的外袍，那么袍上有点缀的这个宝，戴上这个宝石，这些天使穿的这个服装，这个装饰指明什么呢？就是指明天使要执行祭司的职分。那么这时候这个时刻，天使所执行的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呢？记得不是赐怜悯，乃是什么呀？按照神的旨意施行审判啊。所以这里提到这些使者的天使胸间束着金带，这表示这些天使都是由耶稣基督所差遣，他是耶稣基督的仆役。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要差天使来做这些工作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天上他已经不是祭司了，不再做祭司了，而是主耶稣要做什么？在天上他将成为审判世人的审判主。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七第八节，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这两个经文啊，现在我们简单的解释，就是七八两节。这里提到这两节提到七个金碗给的那位七位天使啊，注意在这一启示里面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直觉啊？常常提到七这个数目字七，那么我曾经也听过有人啊，他认为说七常常说啊，七是代表完美的意思，七是代表完美吗？这个说法未必完全正确，也许代表完美，但是七当然它是有代表完整啊，完全彻底的意思。那么当然是我们说七可以，也是可以指完美。那么举个例子说，这个现在说其实是代表完美的，神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七天就安息了。这得说明什么呢？因为神不但创造了大地啊，这个他所做的功已经完成了，并且认为这个创造神的创造它是一个完美的。但是启示录 一系列都提到这个七字，这个七不一定代表完美，代表完成啊。这个啊，一个是讲完美，创造大功是完美的，但是七也表示了完成。这个完成什么意思？怎么完成呢？那么我认为神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一月三章那个启示录一月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从那个七里面看到什么完整的关于教会历史。所以教会历史啊，前三章可以说讲到教会历史的内容啊，指向教会历史。从每一个系列的七，我们也看到什么呢？那么就看到大灾难时期有一系列的大灾难时期一系列的七出现。那么这个七说明什么呢？就是七代表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啊，所以七也代表一个什么呢？除了啊讲到啊七个教会，也代表什么呢？一个完整的叙述。那么又看到七印啊，七印那个也看到关于七个印啊，七印从七印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些大纲啊，然后按照预言，最后看到什么呢？神就把那个焦点聚集在什么？聚集在大灾难时期的后三年，七年，最后七年当中，大灾难时期的话，七年后三年啊，就是也说明了盛满了神大怒的七个经文，盛满了神大怒的七个经文，特别所以这是讲到七，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这个神大怒的七个经文，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碗所装满的盛满的是什么呢？不是神爱，乃是神的烈怒，碗中盛满的不是神爱，乃是神的烈怒啊！这个很严重，很严重。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五章第八节下半的时候啊，他说：“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这是什么意思呢？因神啊，启示录十五章八节下半，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这一段经文又提到什么呢？有关于圣殿的事情。那么这里啊，我再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个解释。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是做这样的分别，是把教会跟圣殿做一个分别。因为教会跟这个圣殿是不一样的，教会跟圣殿当然都是指向基督的大能，显明基督是大有能力的，他的能力很奇妙的。但是这样的缘故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说呢？就是不表示说教会也要建造一座圣殿，教会也要建造会幕。所以今天的教会不需要说要建造一个圣殿，或者建造一个会幕，因为圣殿跟会幕是关于专门是指向以色列国的。今天有些人说新约圣经就是新约，跟以色列百姓已经毫无关系的。但是听众朋友你该知道，新约圣经并没有把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排除在外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看重啊。新约也讲到关于以色列国的事情，特别我们刚才读圣经就读到七个经文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在大灾难时期的最末后的一段时间。经文是什么意思呢？经文是在圣殿的仪式当中所用的经文，就是每年一次大祭司他用金碗捧着一碗血进到至圣所里面。这个大碗这个血代表什么？就是罪的赎价，带到罪得到代表罪得到赦免。所以大祭司每年一次要捧着一碗血进到至圣所。那我们再读圣经说，这七位天使穿戴着祭司的服饰离开圣殿之后，就不再执行施怜悯的工作了，而是展开一个什么呢？展开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工，就是神要将大怒的碗倾倒在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世人身上啊！这个听我这样明白。所以当这七位天使带着祭司的穿着啊祭司的服饰离开圣殿之后，做什么呢？就是不再执行关于怜悯的工作，要展开什么一个特别的事工，就是将神大怒的碗倾倒在凡是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世人的身上。因为拒绝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当然他要接受罪的审判。这个审判 不是啊，因为啊撒旦或者说人啊犯罪造来的后果，不是的。这个审判啊，记得直接是来自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曾经看过温柔的耶稣基督，现在这个羔羊变成什么？羔羊的圣怒，圣怒的羔羊。所以你想不到一只温顺的羔羊会发怒吧？我们知道狮子会吼叫，羔羊不会。但是将来有一天，这位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圣怒会撼动全世界。那么我们旧约先知已经曾经也用着什么？用这个罪恶之杯，罪恶之杯满了。当罪恶之杯满的时候，同时也说到神目前还是继续的忍耐着，但是当这个罪恶之杯满了填满之后，神的审判就立刻就来到了。所以拿着七个金碗的七个天使要显明什么呢？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审判乃是来自神啊，这个审判是出自神，这是神的作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问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问题，神的审判你认为是在什么时候要来到？幕后的审判是什么时候会来到？欢迎你来分享关于神审判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